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文书说到，这个吴棠啊，跟慈禧太后关系不一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曾经有过一点旧交情，尽管是一点误会，按现在的话来说，那叫歪打正着。咱还得说说这位慈禧太后，自打北京政变后，那是垂帘听政，执掌朝政。给自己父亲送葬的时候，家中一分钱没有，人家吴棠给了我们姊妹两个300两银呐。尽管这是个误会，但慈禧太后不知道啊。所以掌权以后是信守诺言，回报吴棠。怎么回报呢？先提拔吴棠为江宁布政使兼蜀漕运总督。这个任命当时一发表啊，李鸿章很高兴。您说吴棠当官他高兴什么呀？嗨，吴棠是自己的老朋友，他出任漕帅，那好多事儿这以后就好办了呀。可是后来吴棠出任江都，却触犯了湘军、淮军的利益。其实慈禧当时任命吴棠也是一石二鸟，一，我报答你吴棠；二，也想趁此机会削弱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权势，以防内倾外重。可是对于这个任命，曾李二人当然不能接受。朋友归朋友，李鸿章这脸也顾不得这么多了，他和曾国藩是一唱一和。这哥俩说了，吴棠啊不善军事，用兵之道实非所长，不宜担任该职。尽管慈禧太后是别有深意，吴棠胜券颇隆，但人家曾李二人是不惜顶撞啊，不行，无论如何这江都也不能给吴棠。当时正值战事，朝廷也不得不收回成命。如今捻军全军被我剿灭，李鸿章那是居功至伟啊，连曾国藩都得逊色几分。如果任我李鸿章是江都一职，那是顺理成章，可朝廷偏偏怎么就没安排呢？哦，李鸿章明白了，朝廷啊在猜忌自己了。剿捻时期，我的淮军进一步扩展已经达到了11军系，鼎盛的时候兵力甚至达到了200多营。捻军消灭以后，朝廷又赏加李鸿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。随着权势日隆，猜忌和各种的诋毁也是随之而来。上文书跟您讲过，那个左宗棠就不干了吗？尤为不服，是公然诋毁李鸿章， 甚至说了张宗宇未死，浮游隐患。除了左宗棠啊，有一些大臣也上书附和的，要求是撤裁淮军，而且提出的撤裁规模之大，远远超出了李鸿章的预想。话说这年的八月，李鸿章应召进京觐见，两宫垂训，明确说出了淮军要撤出直隶，并进行裁军，除了保留部分军力平定回乱之外，全部撤裁。
哎呦，这也太狠了呀！
但您也别惊讶，历朝历代都是如此。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是走狗烹啊！这是集权时代的普遍规律。可现如今，这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的头上，就如同当年曾国藩撤裁湘军一样，让李鸿章倍感凄凉，但是自己也是无能为力。在给马新贻的信中，他是这么写的：帝为创练淮军，平定中原之贼，受到中外指责，苏浙百姓的怨恨，好在一切都已结束了。撤军归农，事无素质，此后贬州垂钓。什么意思呀？裁军啊，回家种田是我一向的志愿，从此以后啊，我就回家钓鱼去了，再也不再过问军事了。当然，李鸿章信是这么写的，表达的是一种姿态，他的内心却极不情愿。1869年2月，李鸿章前往湖广赴任。按照朝廷的旨意，他是先赴金陵和曾国藩商讨裁军之事。这一次的撤裁计划，第一步裁50营，第二步是对保留的部分进行切割，这些兵分别调往苏、鄂、直、鲁四省，归由各省督抚节制。而李鸿章自己带往湖北的只有郭松龄部、周盛传部以及亲军19营。如果按照这项计划，淮军的总营数将减到75营，人数从8万裁至3万人。这对于淮军来说是一次不小的削弱。李鸿章不干，淮军将领的情绪也大受影响。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刘铭传、潘鼎新等等纷纷提出辞职不干了。哎呀，这可让李鸿章是焦虑不安呐。可是朝廷的态度非常坚决，不容丝毫质疑。话说第二年1月15号，这个曾国藩不是进京吗？觐见了皇上、皇太后，还特地询问了裁军的计划。皇太后是这么问的：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？
办完了。
勇都撤完了？
都撤完了。
遣撤几多勇？
撤的2万人，留的上3万。
何处人多？
安徽人多，湖南人也有些，不过数千，安徽人极多。
撤的可安静？
安静。
对话就这么简单，时间不长，但是曾国藩在日记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记录。从这个君臣之间不多的问答中，有关裁军的内容几乎占了 80% 以上，可见当时的慈禧和朝廷对此事的重视。从1868年7月到1870年的6月，小两年的时间里，从表面上看，李鸿章是风风光光啊，其实他并不舒心，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坐得也不安稳，一会儿被调到四川，
查办吴唐被参案，一会儿又被派往贵州督办军务，镇压苗民起义，一会儿又受命紧急入陕应对回民起义。这李鸿章啊，对安排是非常不满，那么拿我当游击队呀、啊？尤其是入陕，您说为什么尤其是啊？因为这次入陕呢，又要和他的老冤家左宗棠搞到一起，那李鸿章更不情愿了。用他的原话来说，一想起来就味如嚼蜡。可是就在李鸿章不甚得意之时，一北一南，也就是天津和南京，先后发生了两件大事。应该说这两件大事具有偶然性，而且并无关联。可是对于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来说，却又带来了一个机会，因为正是这两件大事改变了朝廷的人事安排，也改变了淮军和李鸿章的命运。咱们经常会说，历史的进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意外，这些意外啊，不仅使枯燥的历史变得富有戏剧性，而且也常常导致历史的发展脚步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。就跟现在看电影一样，这个剧情啊，有的时候突发的太巧了。那您会说了，到底巧的是哪两件事啊？一件是天津教案，另一件则是马新贻遇刺。先来说说天津教案。天津教案的起因和一个叫武兰珍的人有关。您说了，这武兰珍是谁呀？你也不用记这个人啊，反正我们也就知道这个人呢是一个拐骗犯。官方的文件把他和一些罪犯统称为无赖游民。那么根据有关文档记载，这个姓武的人呢是个人贩子，在街头用迷药拐骗了一个孩童。当时呢，他用一个烧饼把一个小孩子骗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。当孩子在吃烧饼的时候呢，他用迷药捂住了这个孩子的口鼻，孩子就晕过去了。就在他试图把孩子抱走的时候，有人发现了武兰珍。这个武兰珍见势不妙，是拔腿就跑。哪跑得了啊？闻讯赶来的市民是紧追不舍，把他抓获扭送官府。用迷药进行犯罪在清朝极为普遍，因为在清代的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。据说啊，这个迷药的成分主要是鸭不卢、草乌末和曼陀罗。作案的手段有这么几种，一种啊是把药放在烟草中让人吸入致迷，二呢是掺入茶饭中让人吃了以后丧失知觉，第三种就是直接捂住被害人的口鼻造成昏迷，而这一种是最为简便迅捷，所以很多的案犯对付妇女和儿童中经常使用这第三种手段。同治年间，民间报官丢失孩子的事是屡有发生，而天津的情况尤为严重。就在这个武兰珍案发前，当时的天津知府叫张光藻，刚刚查办了两个拐匪，一个叫张栓，另一个叫郭拐。紧接着这武兰珍的案子也就发生了。可按道理来说，不就是一个拐骗案吗？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呢。问题就出现在对武兰珍的审讯中。武兰珍爆出了一条令人震惊的背景。这个迷药的来源是一个叫王三的人给的。而王三是谁呢？他是一个法国天主堂的教民。在审讯中，武兰珍是这么回答的： 要从何来？
王三儿给。
王三何人？
法国教堂的人。
是教民吗？
是。
王三何方人士？
宁津人。
你是初犯还是重犯？
先前迷过一个人。
那人呢？
送给王三儿，给了我5块。
这是当时的记录。因为这场审讯是公开进行的，堂下围满了百姓。这武兰珍的回答让现场是一片哗然呢。哎呦啊，这教民怎么能干这种拐人的事儿呢？
所以人们的情绪立刻激愤起来，纷纷要求惩办这幕后主使王三。负责审讯的是天津知县刘杰，他还是比较有经验的，一看事态严重，赶紧向上级报告。于是此案也就惊动了天津知府张光藻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等人。咱们都知道外事无小事，那您会说了，跟三口通商大臣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三口通商大臣呢，简称三口大臣，由于和南洋五口通商大臣相对，所以又称为北洋三口通商大臣。那对，您说对了，这也是后来北洋大臣的前身。那是哪三口呢？牛庄、登州和天津这三个开放口岸，而三口大臣则驻扎在天津，他的主要职责负责通商事务和对外交涉。而三口大臣设于1861年，崇厚为首任大臣，据说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将近10年，应该说是很有经验的。在听了汇报以后，崇厚认为此案如果确实是王三主使，应予承办，以平民愤，不过事涉教会，应妥善慎重。可是啊，这个时候天津城内已经是谣传四起，民情汹汹，因为人们对教会的仇视由来已久。这种仇视啊，早在明代教会进入中国就已经开始了，因为西方的教会和中国传统礼教向来是格格不入，再加上两次鸦片战争伴随着列强的武装侵略，大批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，于是这种仇视和抵制也就变得更加激烈和更有广泛性。谁反对呢？中国的士绅阶层是反对教会的中坚力量，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声望对教会进行猛烈声讨，而且在百姓中的影响很大。一些反教会的小册子也是广为流传，其中呢，关于教会的种种不伦和丑恶的传言更是让老百姓无法容忍。什么传言呢？这些小册子中是这么写的，包括挖眼剖心、解密室忏悔之机、奸污妇女、集体裸浴、鸡奸乱伦等等等等。啊，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叫做《辟邪纪实》，哎，我们都知道有个辟邪剑谱，哎，这小册子叫《辟邪纪实》。至于这个内容，我就不细说了。总之是跟鸡奸乱伦等有关。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令人难于相信的是，我们中国也有人信奉他们的宗教，他们不是比禽兽还不如吗？诸如此类的宣传呢，是绘声绘色，你不信都不行。除了在思想文化上的抵制，在实际生活中，教会和平民的矛盾也很大。一些教民是狐假虎威，为非作歹，每次发生冲突，哎呦，这一判决呀，总是教民取胜，因为这些教民可以依仗教会的势力，所以官府是不敢得罪，这也就助长了教民的气焰，
使广大百姓充满了怨恨。其实这种状况不光天津有，全国但凡有教会的地方，在清末大体如此，是一种普遍状况。在天津教案发生前，在青浦、南昌、扬州等地都先后发生过教案，这些啊都和反抗教会的情绪有关。问题就在于这种情绪的蔓延，那是相当严重，就像是一个火药桶，蓄积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哪怕出现一丁点火星，砰，随时就会引发爆炸。而天津的情况更为突出，因为北京条约后，天津作为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，一时间是万国衣冠自西来，洋商云集，教堂林立。与此同时，各种矛盾也在这里相互碰撞交汇，平等与不平等，侵略与反侵略，欺压与反欺压，这些啊，就像一颗颗种子一样，在这块土地上是播种发芽。一方面孕育了爱国主义精神，另一方面也培植着仇外的情绪。在1870年前后，反对西方教会的情绪在这种背景下空前高涨。其实为了缓解人们的敌对情绪，教会也曾经企图做出个改善。从李马窦开始，传教士为了收买人心，采取啊行医送药等各种手段。教会呢还办起了育婴堂和慈善机构，收养弃婴是博施济助。当时在天津有一个法国教会育婴堂特别有名，这个育婴堂啊大量收养女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社会从来都是重男轻女的，女婴易于收养。另外啊，这些女孩子长大以后可以嫁给那些由于穷困而娶不起媳妇儿的百姓，这不就宣扬了上帝的恩德吗？这不就使那些心存感激的百姓心悦诚服的加入教会了吗？对呀，娶不起媳妇儿没事，你加入教会，我给你找媳妇儿啊。本来是好事，但教会的这些举措很快就被一些不法之徒钻了空子。这些人为了领到赏钱，您说怎么会有赏钱呢？因为教会有规定，对于那些送来女婴的人是有奖励的。哎呦，有赏钱，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不法之徒采用坑蒙拐骗的手法，把一些非法所获的女婴送到育婴堂。那个时候也没有身份登记，教会也不加甄别，是来者不拒，你送来我就收，这就使得拐骗孩童的恶行有了市场，而且是愈演愈烈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